树下。以色列的处女们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疾苦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
其实呢，从圣经角度来说，这叫追求虚浮的荣耀。
对，
很多时候可以叫做 vain glory， 有 glory， 为什么是 glory？ 就是那个实际上是希腊文是重量的意思，是神本来应当有的那个东西，但是我们想要放到我们自己的身上，那很多时候想要通过孩子来反映出我们自己的一种荣耀。所以在这个方面，不管是说这个实在是太有体会，我觉得我自己非常容易挣扎的。像我弟兄还好一些，就是这个排名上啊，这个学业上，好像因为我从小到大，我觉得从小学一直到大学都是这样过来的，甚至整个教育系统要把你的这个，我还记得非常清楚，我们初中高中的那个粘板公布你的排名一到三十名，连段的前一到三十名能够上榜，下面的人就好像非常没有脸面，这整个教育系统完全是这样。当然在美国会稍微好一些，但实质上听说也不是这样，如果公立学校教育的话，也是好像到高中他争这个 GPA 啊，什么争多少 take 多少 AP 课啊，我那天才听说，好像他们这个就是这些方面竞争啊，这些东西好像对我们，特别是对我觉得从我们这样过来的教育系统当中过来的时候，是有个根深蒂固的影响，至少对我是这样子。所以到后来，当然我们是后来 homeschool 嘛，就是在家教育孩子，在这个方面我觉得神也是给我了很多很多的功课在这个方面。那这个偶像是你自己走下去了以后，在实际操作的时候你自己说你可以 OK， 我放下一切去跟随主了，但是你是不是想要让孩子真的也是要走这样的道路，还是说实际上你在背后也是有个 agenda， 想要让孩子完成这个占有这个世界的荣耀，或者是占有别人对他的称赞等等这些方面。当然 again 我们不是说是孩子他有天赋，他应该努力学习，他应该学习的好，那很多当然如果懒惰啊等等，他会造成他学业上的不好，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只是说从我们自己的心态上来看，是不是把这个东西真的是，或者你说世界也好，还是一个偶像在这个地方。
对，
所以这一点是我们自己要一直在神的面前要省察，要求主不断的关照，然后求主真是保守我们，真是在他的爱中不要被这个世界所抓走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我们就是这个哈、啊，与神同生理不合的地方，就是这是我们窃取神的荣耀，对，把我们自己的成功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所以你看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非常的以一种光明的天使的这种形式出现，就这些偶像它不是那么好像一个庙里供着的这种菩萨的这种角色，是我们心中的许许多多的意念。你如果仔细去思想，我们每次与孩子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你当时那个心态，你如果能够去仔细省察的话，有很多复杂的动机在里头，这些通通都在里头啊。所以它是一个 mixed bag。
对，
所以这些偶像它自然而然的就在你的生活之中，
对，
在你与孩子的交往过程中，在你对孩子的培养养育过程之中它就出现了。而且主要是在什么时候出现呢？主要是可能是在就是你和他发生一些冲突的时候啊。好的，下一个是控制啊。这控制就是说我要去控制孩子的一切的作为，他必须要按照我的心目中为他定立了一个什么是一个优秀的孩子应该有的这样一个
标准
模范。哎，所以他在行为上应该，也许这个标准是一个看上去很好的标准啊，并不是什么不好的标准，但是就任何他偏离这种标准的时候就会引起你的这种不满反感和怒火。
对，
这个和成功也有点类似，所以我要控制他的时间安排，我要控制他的言语行为，他必须要按照这个模子来做。这个我想大家应该也是很有体会啊。 这个我请姐妹，我觉得因为姐妹好像在这方面比较有控制欲，
比较有控制欲，
对对对，
比较享受它烂到我的心意去做，
对对对，这个让谁犯的比较多，
那可能说有些人可能是弟兄这方面比较这个严重一些，
我是舒适安逸，我是很明显，
那我就是属于控制型。比如说你就是希望他，当然不是说希望或控制你啊，每天早上起来读经祷告，当然你现在比如说世界上的东西你放下一些，但是比如说你属灵上你要让他们有一定的标准啊，每天要读多少圣经啊，或者是能够 serve other people 啊，能够怎么能够服务他人啊，你这些东西就是你希望，当然是希望他们往这方面发展，但是当说他们没达到你的要求的时候，或者没达到你的标准的时候，你对他们态度是什么？是一个 irritable， 我觉得就很多时候就会觉得你就心里就会烦躁起来，就会觉得不安起来，或者是说就会觉得说他没有按照我想要让他走的这种方向去走，就是所以这个、
什么地方和圣经，那么圣经真理在这个地方到底我们出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这个偶像他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就说神是 ultimate control， 神是最终在一切事情上控制的那一位主，
对，
我们
神是做完掌权的，
对，神是做完掌权，我们要特别是到青少年到以后他们要变成成人了，要出去了以后，那更是我们只能是跟他更多是做朋友，就是他有事情来问你，但是我们是可以说十八岁以后他的很多决定应该是完全他自己来做的，你可以去影响他，但是你完全不能够说你要求他要这样做，然后他不这样做，那你就不高兴，你就发脾气，那你说像很多，当然我们不好说，有些到还没有信主，你说到老人的时候，有时候脾气比三岁小孩还糟糕，那让晚辈让下面的小孩子很难过的，当然我们竟然不会这样，但是有些时候他一看你的脸色表现，他就会觉得说你是不是不高兴，对他的这种选择是不高兴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当然不是说我们要赞同他所有的做的东西，但是怎么去多跟他沟通也好，或者我们要放弃这种 control 他们的这种偶像，我们可以不断为他祷告，这个其实是最好 control 的一种办法，
对，
但是
对，也就是说我们最终没有把完全都交托的给神，我们能做结果是在神的手里，
是
我们不可能通过一套这种方法，通过一个好像一个机器的一套程序，或者要做一个什么物件一样，把这程序整个的输送到这孩子的脑子里啊。
或者你就不管说你即使是非常好的标准，比如说你要让他爱主，但是我们听到很多的例子，从小他们家庭是破碎家庭，但是孩子爱主的不得了，那也有近前家庭出来的孩子真的是 fell short， 当然不是说当然神他是有应许了，是说我们尽量应该 to be faithful， 我们尽我们自己的力量，就是 to be faithful， 就是在神的面前我们做好我们当做父母亲的责任和职责，但是真的是这个结果最终是要交在神的手里，
孩子不是我们的私有财产啊，就是这个意思，神最后他最后要控制他的是上帝，最后神是通过他的内心来控制他，通过神的话语来控制他，我们希望达到的
控制也不叫控制，
对，
就是神说
希望神借着神
的
话语来引导他，圣灵要对他说话，他自己愿意从内心去遵从神借着圣经所向他讲的话，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是这个，我们不是说要把他们变成通过这种控制来达到我们给他设立的一些行为准则，一些这种标准，当然从小有一些这种关系，有一些这种
准则，有一些界限啊什么，这些
在他
弱，对，
在他尤其是在他小的时候，通过一些方式来让他形成一些习惯，这是很好的，这样更容易，但是到了青少年时代的时候，他在面面成人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他自己要去面对神的时候，就他的信仰要从父母的信仰变成孩子的信仰的时候，你这个时候用控制的方法，你就会发现很多时候适得其反，我在 suspect也许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就在这个问题上做得太过，以至于孩子对这些事情反而变得很反感，他也许会对灵修祷告，如果你把它变成一个非常机械僵化的一个教条式的，就像法利赛人去强行要求他的话，这就是有点控制的味道了，这反而会适得其反，
对，
因为上帝不是通过控制我们，神是让我们来选择，对不对，神最后让我们去选择跟随他，最后我们走上了这条道路，是凭着信心，你要做什么事情，做什么选择，你都是自己去选择，神从来不会
当然神有时候会借着一些外界的环境帮助你做更好的选择，但是我想我们在面对神的时候，我们每次在做出下一个选择的时候，我想都不是因为什么人来控制我，对吧？不是好像被逼着你要去做，会发现我圣灵在我的里面用微小的声音向你讲话。问题就在于你愿不愿意顺从圣灵的声音。
对，所以当然是从小养成听话顺服，训练他顺服的这个习惯，当然是很好。但实际上到后来，因为有很多教养孩子的书，我也看过挺多的，有些是说你从小就要训练他能够听话。顺服，在每一件事情上都顺服，有些是走到另一个极端上去。但是后来我才发现说，这个主耶稣他说他，主耶稣他是通过了苦难他学会了顺从，所以如果主他都要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的话，所以让他 ultimate 的完全顺服，当然我们是希望完全顺服主，到最后主耶稣是希望他在就像主耶稣在这个选择的苦悲的时候，他愿意选择去顺服神而不是顺服自己。当然这个是我们很希望孩子能够去遵守的，但是后来想想说主耶稣他最后他要经过苦难，
他就对他借着苦难，这个
他借着苦难，他
希伯来书
说到的，所以
不是说主耶稣有这个有缺陷，
对对对，不是说主耶稣有缺陷，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顺服的功课，对我们父母亲来说，对孩子来说，实际上都是一生的功课，可以说是一个一生的功课。
我们不能通过控制去来让他学会。
对，我们当然要可以从小就要教他，这个是对的。
他不是师母啊，我们都不是这个。
对对对，叫我们姐妹，就叫弟兄姐妹就好。
对对，我就是一弟兄啊，我是一弟兄，就好。我这是书上讲的，这是五个哈，我觉得讲的都非常好，就是涉及到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些偶像，平时不太容易察觉的。那么还有什么其他的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什么。
我想说一下我自己的经历哈。
赚姐妹。
我在我自己自身经历哈，就是脾气的问题哈。明明知道不要发脾气，但实际事情小孩子一惹气的时候，马上就那个里面的火就起来了，就对他吼。
嗯哼。
当你发脾气过后，就想到哎呀，怎么又发脾气了？
嗯。
这个脾气在我里面呢辗转反正有好久好久，
嗯，
始终还是没有从这个里面走出来。
嗯，
但是感谢主，但是也让我自己认识到自己的脾气啊，
嗯，
那就是把自己抬高了嘛，就是孩子没有照着刚才就像您所说的哈，没有照着我的意思去做的时候，或者做错了我还是跟他讲了，要这样做，他偏不听，偏偏要按照那个错误，结果导致那个结果，那些事情就是不好的结果嘛。然后我就发脾气，
嗯，
那个脾气真的是在里面很难控制。
是的。
还有一个那个，就是因为这个脾气啊，也是在神的面前求主怜悯、祷告啊，还有很长时间就是在这里。几个月当中哈，
嗯，
都是还有没有完全的走出来，
嗯，
但是感谢主，但有时候在发脾气之前，但是里面有提醒，但在之前没有提醒，
就容易出
来。现在呢，在发脾气之前有提醒，
嗯，
有提醒的时候还是忍不住，
嗯嗯嗯，
哦，我也不知道这样的人，这样的光景，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去处理？
是，我觉得这个我自己也会有一个，有时候也会是这样，但我觉得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说，对，当然是一方面是我们自己成圣的过程，在神的面前痛心悔改，第二个，你如果发完脾气或怎么样，真的是来到孩子的面前跟他道歉，其实很多时候这也是一个机会，向孩子证实这个福音的大能，证实我们这位神是真实的神。如果说孩子有时候看到一个父母亲，比如说以前总是自上而下这样去对他，现在能够这么痛心疾首的来到他的面前跟他说，妈妈刚才真的是做错了，让他真的是看到你里面这种悔改的心，然后看到说你愿意在神的面前一起来悔改，一起来就是能够让神帮助自身，然后让他看到这个福音的大能真的是在我们的身上可以显现出来。我觉得这个在家里首先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见证，也是说把这个福音带给这个孩子，让孩子看到我们这个 genuine 的 faith， 看到我们这真实的信心在主里面，也看到神也许接着慢慢慢慢，他确实是在改变我们。 我觉得所以从有一个方向是说你跟孩子有时候很难，也很难到孩子面前去认罪，但这个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里面的罪性。我们如果真的是能够谦卑的来到孩子的面前，当然也来到主的面前，然后让孩子把我们这整个生命，他看着我们这样，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是觉得就是神一定会在里面帮助，对，而且做工在这孩子的心里面，
对，
呀、yeah, ，当然我们自己也是一直在对这个罪征战的一个过程，这个是一生的功课，圣灵和肉体之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你也可能还有一个方面是要找一下说我们脾气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所有的一切，不管是说我们控制不住啊，或者不听他话啊，或者是真的，实际上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刚才我们谈的很多的偶像在里面作祟。
对对对，其实这位姐妹讲的也涉及到我们这个问题，这些偶像你要去仔细想的话，为什么这个怒气是从哪里来的，我的对孩子这种指责，我的这种定罪，我有的时候甚至咒诅哈，甚至这些就是你已经失去了在正常管教的，就是在当你发怒的时候，99.9%的情形已经不是说一种正常的管教，已经是一种带着偶像在那儿发泄自己的情绪。
对，知道，
对不对？
大家知道。
其实大家我们都明白，其实你要去想我这个情绪有一个办法。我以前看到一本书 ，C.S. Lewis 写的这个，他讲到Christian 的 virtue， 就是鲁伊师啊，他讲到有一个就是，如果我们有提醒，或者说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可能去思想一下，我为什么会发怒？你的意念从孩子做的这个事情转移到这，就你要如果能够做到的话，这个怒气的原因去分析怒气的时候，你那个情绪会就是你的注意力就转到这个怒气的时候，你就去看你的偶像，你可以想想什么东西是因为我感受到孩子对我的不尊重所以发怒，还是感觉到孩子完全不听我的话，这是控制的问题，还是感觉到孩子好像完全都没有这种感恩之心，这是个感激的问题，对吧？还是哦，这孩子你看做的这个都做不好，让我在别人面前还有什么脸？
对对对，
这是成功的问题。实际上，偶像就是我们对待孩子表达出来情绪的根源。
是，
所以这个问题，因为这些东西内在在我里面已经在我跟我的这个肉体，这保罗说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体里面
没有
良
善
啊，他已经纠缠得很深了。所以在我完全没有警醒的时候，就像你说的，没有提醒的时候，很自然而然的就表达出来了。
对，
因为我向来都是这样来思考问题的，我不知不觉中就是这样思考问题的。如果说讲到如何在实践中操作，这个实际上在书里没有讲啊。首先我们是要认识到这个问题，这些偶像问题的核心是什么呢？是把神从这个中间抽出来了，就是以我为中心，什么都是都以我为中心，我必须要得到尊重，我必须要成功，我是应该既然付出了这么大的努力，我是应该去舒适的，是安逸的，去享受的，对吧？我需要得到感激啊，而不是神需要得到感激。我来控制所有一切的事情，所有的东西都是以我为核心，我用这个来对待孩子，这是我的偶像。可以说你要把它总结起来的话，就是我仿佛用一些这种规则，神没有在真正的站在这个画面，到了具体的操作的时候，我在这个我和孩子在这个画面，所以孩子的注意力完全放在我的身上，看我的表现，看我的反应，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的核心。实际上是这就是也就是人类犯罪的核心，对不对？
是，
就是把我们的目光从神上面自我的身上，对吧？就像魔鬼第一个谎言，你吃了这树上的果子不会死，你就可以像神一样分辨神。我们总是想要把我们自己放到那个位置上，而且在对待孩子这个问题上，在这个非常私有的空间上，是最容易展现出我们本性的时候。这个在夫妻关系上也适用，实际上问题都是一致的，只是说在具体表达的时候不一样。当然我们对孩子有爱啊，我们有这种不语的这个神爱，这个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对于青少年啊，这些偶像非常容易表达出来。因为小的孩子小的时候还觉得他不懂事，哎，现在青少年呢，他应该懂事啦，他应该对我是这样这样这样的，所以我们有这种态度。所以这在实践中操作，我想了一下，这个当然第一要祷告哈，就是说我们首先必须要自己要清醒的认识到这个，你认识越多越警醒，虽然有的时候心里固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了。耶稣说你们应该警醒祷告，结果那些门徒都睡着了，对吧？那个
彼得、约翰两个都睡着了。还有一个刚才像姐妹说的，在开始的时候有提醒的时候就会好。还有一个我刚才也提到，就是如果下一次在犯的时候，你如果能够有常常有这个意念，就是个警醒的意念，就是说我这个怒气的原因是什么，你分析一下，如果你那个时候忍得住的话可能会好一些，但是也不是那么容易啊，就是实践中是不容易。还有像已经刚才分享的，就是说在做错了以后能够愿意向孩子道歉，愿意悔改，我想到的就是这些。当然我发现在我的实践中，就是要向孩子悔改，向他认错是不容易的，这不太容易，对我来
说
骄傲，就是我觉得我把我自己位置放低了，我对吧，我怎么能够向你认错呢，我永远在你面前是对的。 OK， 好的，那大家还有什么分享，我们今天的主要分享内容到这个地方。
很感谢啊，通过这堂课程，这个弟兄分享的非常好，你们俩，这个呢给我一个新的看见。那么对于青春的契机，就是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我一直认为就是越来越在之前觉得这是一个灾难性的一个时期。那刚一个亲情的认识，通过这个上节，因为我是今天第一天参加，那么上周没有参加，经过一个弟兄的一个梳理。那我真的是有一个盼望，那这个契机呢，就是我们人认为的这个叛逆期也好，青春期也好，这都是人或者说世界给他的定义，在圣经里这根本没有。那么你刚举了一些例子，包括撒母耳什么，这反倒给我一个生命的盼望，它是一个契机。这个契机呢，是从圣经的角度看，它是一个就是在神来讲的是一个好的机会。可是我们人看到，我觉得经历的这些跟孩子之间的冲突，哎呀，我觉得好，真的好纠结，甚至我看到很多的家长也很焦虑，搞得家里低沉的一个话题，
对，很恐怖。
那今天呢，这个给我的这个盼望就是非常好哈，就我就很有信心，又来接着来听我们这个第二讲。那这个第二讲呢，你看讲到了我们自己的偶像，真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个自己去反观自己啊。那今天透过这两个分享以后，我们真的去醒察，我也在醒察，因为我是一个16岁的儿子。那么最近他就在玩这个，哎呀，就这个玩游戏，这个玩游戏真是困扰，对，很困扰。那我呢，现在变成真的是从怒气也好，指责也好，变成了这种焦虑。变成这种焦虑以后呢，但是又不能够完全放手不管，就是
也不应该完全放手不管。
对，你不能完全放手不管，对。
是。
对，那现在就变的是什么？变的就是说，我自己当然是透过祷告来，但是你祷告呢，又看到这个果效没有立刻实现的时候，你的心中那种忧虑。但实际上，今天给我的这个大家你们的分享，都跳出来一个，我们真的是要检视自己，醒察一下自身。就像经文说，我从来看经文真的没有留意到这句话，是原来我心中的假神到了我心里。这个假神呢，就是我真的是可能是把动机没有把孩子和神这个放在唯一上或者放在第一上，而是我把他的未来，把他的成功，或者是我的一些期望他的成功放在了神之之上。这就是今天给我带来的一个调整，认识上的调整。
对，
那现在就是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哈，那就是最后你们提到说主耶稣是透过苦难来学习顺服的，那我在想这个问题，就是那这个苦难是不是我可以理解成就是透过跟孩子这种的冲突也好带来的这种给我自我意识上的一个撞击，那当然我自己要认罪悔改，这是我的一个罪性，确实透过这个让我发现了我心中有偶像。那透过这个我来认罪悔改以后，那经历的跟孩子这一段时间的这种冲突的可以说是苦难或者灾难，那学习顺服是学习了我要顺服神。那对于孩子这一块，那顺服了神以后，那就是等待神的做工。
当然，对，
是这样理解吗？
对，但是比如说他上网啊什么这些东西你知道吗，其实如果我们不在家里，在他离开我们家之前去 deal with 他，很多人到了大学离开了以后，或者到了这个成年以后，有很多男士到成年也或者先生啊什么，也许在家里真的都是还是 很喜欢上网，就下网就盯在那，我不知道这个是可能男的特别的有一个这个东西，但是我是觉得说
没回答人家问题，
不，我是觉得就是说在高中的时候也还是要学习说怎么去帮助他来，
对对对，
从这个东西。
我认为就是说一方面是当然是我们借着这个苦难来学习，另一方面孩子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是在学习的。
对，
虽然说你好像看上去似乎好像没有什么果效，但是我相信如果每一次在与孩子的这种接触中，就是我们如果能够正确的按照圣经的态度来做的话，他是会学习到东西，该他学习到的东西。
对，因为我们神也是叫我们父母亲确实要 discipline 他孩子、
嗯、
如果爱他的话你就是要 discipline 他，只是说我们的态度，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对我们是一个功课，对他也是个功课。
我们之所以有这些态度，这些怒火，这些沮丧，这些恐惧，是因为我们的偶像，对吧？如果我们有这个意识，如果我们有这种警醒，也许我们在处理类似的问题的时候态度就不一样。孩子在青春期的过程中他一样的，实际上我在跟孩子的交往之中，我感觉当我的态度不是那种这种偶像生发出来的态度的时候，他的反应通常会好一些。
对、
okay?
对，是会好一些，
但这并不意味着说他就认识得很清楚了，下次就第二天就好像像一个光明的圣徒一样，每天就是按照你所希望他的那样的状态去进行，不是的。
对，
他下一次他一样，他因为孩子这个时候他也受他的内生情欲的控制，
对，
他甚至在这些认识上并不是那么
清
楚，
对，
他很自然而然的还是会表达出来。但是在这个事情上，我觉得我们不能放弃，不能带着恐惧的心。当然，我们各种各样的情绪是有的时候很难免，但是我们要去想这些情绪的来源是什么，还是每一次就是要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哎，好像在这个里头，对于我们而言，也是一个我觉得有点由死入生的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死，就是这个意思。你把自己对自己孩子对你的尊重放下来，把你的舒适放下来，把你的这种控制放下来，把你的这个还有一个什么，我的成功，我是否成功，我是否得人赞赏，这种意念放下来，这是偶像放下来，就像我死一样，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你好难，这个东西和你纠缠在一起，对不对？而且在每天的这个生活中，就是这东西不是你一次放下来就放完了的，下一次第二天早上一醒来还是那样。然后，但是我觉得这里头，神就是在一点一点的，
对，
借着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我们与孩子之间的经历，让我们学习顺从，学习与耶稣基督同死。
对，
因为他同死，我相信你有同复活的一天。等到孩子大了或者什么时候，也许你有一天你会发现孩子真的是按照真理言行，那你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
对，感谢。